主要圣灵吸引我们，我们就来敬拜你。圣灵用的爱浇灌我们，我们就全然顺服投靠你。主啊，圣灵的大能覆辟我们。主啊，我们乐意不仅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乐意进到你的里面，哦，以至于我们可以投身在你的怀中。是的，不仅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主啊，你更是好像一个母鸡一样，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哦，不仅是因为可以躲开那些困难，更要紧的，因为我们深深知道，你确实是与我们同在，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你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主，你说神要与人同在。哦，主啊，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主啊，为成就这个应许，主啊，你也发了何等大的代价，好叫我们这些人能够明白，更是好叫我们这些人经历，以至于我们可单单的，就是渴慕你的同在，神的同在。哦，不是你派天使天君来帮助我们，不是你让我们所需的得到供应，不有缺乏。我们深深感，深深知道是，只有你，只有你，因为你胜过一切一切。哦，你胜过我们所求的一切，你胜过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你来，只有你来，不仅满足我们生活所需，你的来能够满足我心中所求，更是因为你来可以满足我灵里面的需要。哦，为这个缘故，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相对的，主啊，我们何等渴慕的来到你的面前，只要有抓住一个机会，抓一个时间，主，我们就来投靠你。不仅在这个时段我们投靠你，哦，一天下来每个时段我们都来投靠你。不论在这个时候安静等候当中，我们要遇见你。我们在一天生活里面高高低低、起起伏伏、顺的逆的，我们都要遇见你，因为你答应我们，你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谢谢给我们每天早上有这个机会，也是格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哦，暂时放下这一切，就是寻求你的面，就是操练怎么见到你的面。主啊，因为我们真相信，只有你是我们一生，也是我们每天每个时刻，是我们力量的来源，是我们得胜得力的原因。所以主啊，我们要更多的有你，我们更多的渴慕你。主啊，拯救我们，而且把我们藏在你的里面。主啊，应许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应许借着我们也发生在我们的环境的里面，好叫我们四周人都因着我们缘故，不仅能够听见福音，更是看见福音。哦，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身上的福音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们那盼望的缘由，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们，哦，主啊，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福音。哦，神啊，带领我们。谢主，这些年日来你真是按照你的信实、你的公义、你的慈爱，哦，你把我们带到今天这个的光景、这个地步。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从心里面说感谢你。所以我们把前面人生路也交在你的手中，是吧？我们相信你说的，你为那些爱你的所预备，是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心中没有想过。哦，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哦，圣灵啊，让我们明白神的事，让我们愿意这样的倒空也好，破碎啊，偏下河也好，主啊，我们想要遇见你，因为我们要遇见你，因为我们要知道你的心意，因为我们遇见你，因为我们能够走在信的当中。所以主啊，把你的信向我们打开，哦，我们所没想过的，没有看过，没有听过的，主啊，对我们来说话。哦，主啊，好叫我们是走在你信的当中，走在这样熟练的道路里面。哦，不再靠自己，不再为自己，也不是这个所谓的学这个学那个，因为只有你是我们的道路、真理跟生命，主啊，只有你才是我们的真正路。主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现在连着来，你要把许多的，不论是传道人，不论是讲员，不论是你的仆人使女，成为我们的榜样，也成为我们的奔走这条天路的伴侣， 好叫我们一起能够手牵着心，走心连的心，一起走条属天的道路。主啊，为这缘故，主，我们献上感谢，为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所领受的这样感谢。但主啊，我们还是要说，你是我们的唯一的渴慕，你是我们唯一的渴慕，不仅是最大的渴慕，是唯一的渴慕。吸引我们，更多的吸引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有你，更多的有你，更多的有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我们曾从神带下这个救赎，借着这么一对夫妇，当然其实以神已经预备好多年，可以推到大卫，可以推到亚伯拉罕。所以神做一个事预备啊。昨天有两位同工是文字部啊，因为要祭刊的时候要，所以一下我要等着要讲两篇，一个就是我在礼堂堂这些日子来的回顾啊等等啊，还感恩啊，因为要卸下啊，因为这个祭坛十二月要出吧。那另外一个就对于将来，那特别对于我的同工训政啊，他的我的接班啊，当时是一个团队，不过他是一个啊作为一个代表。当讲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我还是说，不是说交给谁就交给谁，是需要一个过程。我相信摩西带着约书亚，也不是到时候摩西，其实他还没倒下去，或他就知道要接班。过去怎么样带，怎么样带？那我相信呢，每一个都有一个过程，神预备我们也是一个过程。那当时这对夫妇神预备到程度，他的特征是什么？从某个角度不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轰轰烈烈，所谓的很出，这个人看来是很出色，一个确实不错，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约瑟是一个木匠啊，但是我解经来讲他是一个蛮不错的木匠，因为一提到他的时候背景是讲他的特征。他的特征就是木匠，所以他的手艺很不错，跟他做生意的那个品格也很不错，所以坦白说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职场的经验。所以职场如果你是为神的话，不论在哪一个行业，你会被人家一下都 recognize 你这个行业里面你是跟别人不一样。来这样让我笑笑一个同工专呢在跟我谈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时他也在谈一些教会事，他蹦一句话，第一天我听不懂。他说牧师，我看你是一个另类的牧师。我说你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他就讲，特别提到他也在听6-8班，应该是了。然后就看到，因为我们叫同工嘛，对。他说真是。最近我听懂，我说另类、异类、另类、异类，到最后师父牧师我都搞不清楚。But anyway, 这日子来我的领受，我所学的是恩典。那我能够讲的，是我讲的是恩典，不是我有什么本领，有什么所以我相信，只要有是神恩典，我们每个人都起来给彼此来使用。当然，这个恩典从哪来？从神来。这个恩典是因为出于神的爱。出于主耶稣基督的顺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的祝福，包括他上十字架，包括他所拥有的这一切，以至于他是独生爱子，他与我们称我们是兄弟，他不以为耻，就是不看清我们一个意思，他是我们的长子，以至于他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家中的所谓的收养的孩子，用这个圣经话，我们成为神的女儿，所以很重要。父神的爱，主耶稣整个的救恩的事，他承担了整个神预备的为我们的预备的救恩的计划，他承担，所以他成了。但是圣灵把我们带进这个计划的里面，是圣灵把我们带进神的这个应许的里面。所以一讲到恩典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父神的爱。不要忘记领受主的一切的荣耀，一切的丰富。当我讲这句话时， 要知道这是恩典，因为是主耶稣就白白的牺牲他自己，我们就摆上。如今圣灵还在我们成熟的过程面，有高有低，有顺服有不顺服，还有软弱有跌倒，有时候还蛮兴奋。在这个无知的当中，好像这个用圣经的话，这个又叫一个无知，又叫愚昧。你看你怎么去翻这两个 term， 是有点不一样。愚昧，无知就是说不知道，愚昧是什么？知道但是不看重，就成一个愚昧。所以愚昧不见得是一个笨的人，愚昧就是他所选择是错的，好像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啊，做这种选择了、啊、做这种决定。意思说他应该可以做决定，应该做个对的决定，应该做一个对的选择，不然他错。这个圣经说这是愚昧人，甚至多加一个字，多一个解叫愚顽人。所以愚顽人就顽固的那个顽固，意思说这个人是知道，明明知道但是刻意不知道他所知道的，不知道神的启示，不知道神带领，他只凭着自己的血气肉体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无知基本上是讲一类，就这同一类，不过你们有一点分别的话，无知就是我不知道。那不知道为什么不去知道呢？为什么不去努力呢？为什么成个懒惰呢？为什么更深的知道呢？知道以后产生结果，那就你的选择，你要成为一个愚昧的人吗？还是成为愚顽的人吗？一说知道不去做啊，这是圣经之讲。那我相信呢，这个都是在主耶稣的这个恩典的里面，我们越知道越多，我们就应该渴慕越多，就应该得到更多，领受更多。知道没有得到干什么？但得到当中，你一定明白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只有他可以把我们带进神的祝福这个应许里面，这都是恩典。所以我们花了蛮多时间呢，从这个月色的角度来看圣灵怎么带领这个事情的发生昨天我们从路加福音呢，从玛利亚的角度看圣灵怎么把玛利亚，正借着玛利亚把整个人类带进这个祝福里面，特别对信的。今天我们再用时间，这个祝福是什么？神带的祝福是什么？这个救恩是什么？这个救赎给我们的产生影响呢？或祷告你领受这个救赎以后，你需要的怎么的继续在这救赎的里面。所以我就请大家看这两节经文，第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我相信这个特别马太在记载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这几句话在说马太的记载跟路加记载是同一个事情，不过角度有点不太一样。那马太非常的要我们清楚知道耶稣是谁，因为在如果我们不清楚耶稣是谁，那耶稣如果他是谁，他怎么扮演这个角色，这是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怎么去把这，因为第一个人不就是不解释清楚，人不知道耶稣是救主。OK， 第二个，如果不解释清楚，人不认为耶稣或是神的救赎方法是好的方法。那第三个是，如果你看见，你会渴慕到个程度，如果这是你最后的信耶稣的最后的目的，你会把这个放在心中。让我这样说好了，简单说。或者做个比，你不会只是要得救以后的一些的好处，你会紧紧的抓住这位救你的主。我相信，当然我可以再讲个四五样，不过这三样事情我想是吧。第一个，耶稣是谁？他是神吗？他是神，是救主吗？ OK， 他是救主，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他的救赎方法合理吗？合宜吗？想得通吗？甚至说如果是神，神会做这种事情吗？神会软弱到个程度 第一个不要说别的，神如果从人，神会担当我们的人罪，神在观念里面，神只会处罚有罪的人，神不会担当我们的罪。从旧约的角度，你最多回来，神没有装。那倒过来，再从人的角度说，耶稣是神，是来救赎，哪有这么软弱一个人，就是挂在十字架上面，被人弃权，成为我们的救主。那第三个，如果你明白这些事情，有，这是对保罗两一个很重要经验。坦白说，下次我当我讲到这个登山宝训，我想这应该做个结束。也讲到登山宝训，基本上马太福音是谁写的？是马太。马太是税吏，在犹太人的当中，从某角度来讲，他是犹太人，犹太人是可以夸口，我是犹太人，我是神的选民。不过他在犹太人的当中被人家所认为，他比一个的这个所谓的外邦人，其实把他归类在外邦人，因为他是个税吏，意思说他更不应该蒙恩的。如果以他的身份是一个叛徒，以一个人是出，好像这个被应该是为主而活的，怎么会为这个为自己或者为了这个罗马人来活？为点呢？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圣经其实讲，常常主耶稣用那些罪人，包括什么？包括妓女，包括罪吏、税吏。这个人，我们这样很难明白。今天大家说管他的，你做财务这个部长啊，什么长啊，叫发官呢，升官发财就好。不过在当时犹太人的眼中，这是最可恨的一种人。所以马太很能够了解，因为没人想到耶稣是一个拯救他的人，但这个人所做的、所行的，跟所有他们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当马太认识的时候，他就邀耶稣到他家去。他不是来看看耶稣，甚至有需要，耶稣啊，来医下我的病。哦，我现在官运不好，帮我叫改运改运。耶稣这样讲，然后还问他怎么办。耶稣说，过去你骗人多少，你要怎么样还给人家？看他生命彻底的改变了。所以马太很留意的讲耶稣是谁，耶稣成就的工作是讲我们的工作，他只有个目的，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他，不要误会，不要气绝，不要说哎呀，他做这种事情做成这个样子，或救赎是这个方式，我才不要，不要看清，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唯一的救法。 OK， 读到这里的时候，基本是两件事情，坦白说也是一件事情。第一个呢，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是前面这句话。那中间插的这个应验，你就发现马太很喜欢，因为他本来就是犹太人，他很喜欢用旧约的话来证明他今天所讲、所今天所介绍或是记录下来的，因为这个不是讲新的东西，都是讲旧的东西，不过旧的还没有应验，现在是应验，所以这是一个。所以当马太一了解的时候，原来神确实预备一位弥赛亚，但是跟他想法不一样，而且他同意，他承认神的想法才是真的想法的时候，他就整个对他来讲是应验了旧约的话。 OK， 这句话什么要起名叫耶，因为他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基本上跟旧约所用的这个名字叫 Joshua， 叫约书亚，是这个所谓的一个新约用，一个旧约，一个所谓的这个希伯来文呢，一个是希腊文。这不是最重要，重要是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约书亚，这个字就最简单说，耶和华拯救，或是讲的更比较少一点。救恩出于耶和华，基本上一件事情，看你怎么看。最简单的两个字，耶和华 Jehovah save， 另外一个 The salvation is from Jehovah， 就从救恩中的，对，都是一件事情，就拯救。单单停到这里，这是很多人的观念，蛮清楚，因为很简单。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了这个拯救的内容。 到底神的拯救是一个拯救的信息是什么，或拯救的他的方法是什么。不是圣经没有说，不过圣经里面呢讲的就是人救人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听一个讲员讲完以后，大概你会记得住你喜欢听的，你不太记得住你不喜欢听，你会记得住甚至记得住你不喜欢听，因为可能讲员讲的话很刺激你，就 somehow 你会有选择。犹太人要选择是什么？从旧约到新约，从亚伯兰开始，他们认为要选择，要如果我是神拯救，我要活得像亚伯兰这么的好，富足啦，财富啦，各样名誉地位都有。所以亚伯兰从犹太人角代表所谓的成功。然后呢，大卫没有错，他出身很糟糕，就是不是很糟，就很卑微，然后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所谓的发达的过程里面，他很痛苦，被误会啦，有点成就被人家嫉妒了，甚至被他的老板嫉妒，这没道理的事情，一下子要把女儿嫁给他，一下子要把他打死。不过大卫显出一个很重要，就得胜每个事情。所以真的在犹太这个历史当中，没一个这个所谓的王啊像大卫这么得胜的，他是得，但是他们，但是祷告，甚至祷告，那大卫得胜就好，这是我们要的。那亚伯兰有没有软弱啊？有，他的信心也没这么完全，要磨了好久。在整个过程上，怎么知道他信心不完全？甚至他还讲假话、撒谎。他信心不完全是容忍的方法，没有错。神人要我生哦，我看生不来的。既然跟太太讲，他说既然神要生我们就生吧，但我生不出，你去找个妾来，我的妾给你去生好了，就完全离开了神的这个方法。 OK， 但这些的人不要忘记一下，这些人是神所拣选，在他们里面他们是愿意神的心意成就。不论亚伯拉罕高高低软，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兴起我来成完成你的旨意。当然你可以说亚伯兰那时候还是有肉体啊，血，因为神说你要变成大国的呢。不过我还是看重的，因为从人角度来讲，如果只是成为大国的呢，坦白说我努力半天也没什么福可以享，因为那是后面我已经这么老了。所以你还是要看见，虽然亚伯兰信心不完整，但是他对神的那个让神的信能够完成，这是很重要，否则他不用需要离开本族本家。不过在这个过程，犹太人就看错了。犹太人因为亚伯兰是好人，因为犹太人，所以包括约书亚都说，亚伯兰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他是跟他祖先在大河的那边拜什么？拜偶像的。他不是天生就好人，他的好只是到后面这么的丰富，这么的成功等等等等，甚至在成功当中，神给个很大的考验。你成功，这是你人的成功，你愿意我的成功吗？就我的旨意行在身上，然后说你离开你的本族本家。所以你会发现亚伯兰真是有一份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尊敬，就他对神的信心。但是犹太人就把他倒过来，因为神这么祝福他，祝福他，所以他有信心，所以他有心，神这么祝福他，所以神他有信，这个神祝福他代表他有信心。所以罗马书我们不讲过吗？亚伯兰天生就是个好人嘛，所以神就祝福他，因为犹太人认为亚伯兰天生就是好人，所以神讲。那相对大卫是什么？大卫成为一个王，当然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他是最强，叫做我们要重建这个由这个大卫所那个倒塌的帐幕，已经讲说解经的时候那句话讲倒塌的帐幕，不是说要把这个敬拜建造起来。我不说大卫不是一个敬拜的人，我也不说敬拜不重要，但不要用那节的经文来解释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个跟敬拜，那节经文跟敬拜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节经文是什么？大卫做王的时候最丰盛他的版图，那个叫做倒塌的帐幕，就他的做王之后那个治理的范围。这样到了后面这些王一个一个越来越不行，而两个南北国都被掳去了，到最后等于说全部倒塌了。大卫所建的这个国，这个王国，但现在就全，那也用这个来预表主耶稣基督，神给这个起初的亚当 所给出来给他的这个美好，让亚当去管理，亚当把他全都毁掉。末后的亚当要重新的把神叫做国度，用现在的话叫做天国，叫做神国，要重新的建立起来。不是那个地的问题，是整个的所谓的文化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人对于神的认识的问题，是人对于神顺服信靠的问题。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边讲到耶稣的名字叫做他要这样把人从罪门拯救出来。他们认为，如果刚讲的是犹太的观念，他们认为只要有个弥赛亚出来，叫他弥赛亚好，或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大先知，一个士师，如果走一个王出来，那带出来结果就让我们回到亚伯拉罕那个能力，把这个国建起来，让我们就回到亚伯拉罕的那个丰富的里面。基本上这是犹太等这位弥赛亚。但是旧约讲了好多次，包括诗篇讲，包括先知讲，他们认为跟他们讲，他们认为只要各国建起来，只要恢复了这个所谓的宗教的这个所谓的制度，然后恢复了这个宗教制度当中还有一个律法，还有这个所谓的献祭的形式，哎，我们就只要不离开神，意思说我们只要做这件事情。但神知道我们做这些事情只是有神的律法的知识，有宗教的行为是不够的，所以一定要进到一个，因为后面我还需要解释下去。所以需要的是什么？需要面对我们人的一个困难，不是外面有没有守宗教的行为，包括读经啊，包括的祷告啦、啊。如果这成为宗教的行为，那是不够用。包括所谓的宗教里面现在叫奉献呐、啊，在旧约的献祭啊，这些是不够的。因为人最大的问题是在于罪，这犹太人不能够想。特别犹太这些宗教家，这些所谓的法利赛人，这些的这个祭司啊，这些文士，他们认为他们是无可指责。用保罗的话来说，他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认为他是无可指责的。神说错了，错了。最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你做得好，最大问题还不是环境完全的没有问题。伊甸园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伊甸园一点问题都没有。最大问题还是在于人，这第一个观念。第二个，如果要改变人的生命，不是一些的所谓的宗教的行为啊等等劝说可以改变，一定是要付上代价。旧约圣经基本上在解释刚我讲的观念，不过我还是说我要用一节旧约的经文来做。我们来看一下旧约的诗篇130篇。最后一节130篇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
OK，罪孽基本上你可以翻成叫罪行，行为的行。所以罪有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叫做罪性，叫 sinful nature， 罪孽就是 sinful acts， 就是你行为。 OK， 但是这两个是分不开的，你心中有犯罪的倾向，所以有机会的时候你就会犯罪，带出犯罪的行为来。 OK，所以有时候你急的时候，哎，反正三更半夜没有人开车，我们还等红绿灯，呵呵，急就是你的事情，赶快把事情做完，不要受这个约束，是我们的性情。所以只要不在那个限制的底下，或是有那个限制，但是呢我可以逃过这个限制，躲开这个限制，自然而然你会有 sinful nature， 你就会产生 sinful acts， 有这个罪性就会产生罪性。 所以再说一个基督徒，基督徒啊，我讲基督徒，哦，我们罪得赦免等等啊，一个基督徒不是不会犯罪，但是一个基督徒决定不犯罪的时候，渴慕讨神的喜悦，不愿犯罪的时候，一个基督徒他不仅能够决定不犯罪，而且他能够有能力不犯罪。所以一个，因为那个罪性还在我们里面了，叫罪身灭绝，意思说我们的罪性被压制住、辖制住，因为我们是主的荣耀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常说，如果你渴望主的再来，你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另外一个，圣灵在里面帮助你。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讲这个。所以呢，一个基督徒今天还会在试探考验里面，还会跌倒的。但一个基督徒跟不信主以前有个不一样，他不仅可以做一个决定，我要不跌倒，而且他有能力不再跌倒。这就回应了第罗马书第七章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善由不得我。”不是一个基督徒立志行善，是的，甚至一个基督徒立志行善也由不得我。倒过来，那出路再来，死啊死啊，在罗马第七章的末了，谁能够叫我脱离这取死的圣灵？到第八章，答案就出来，因为圣灵会帮助你胜过，只要你愿意，这是你的选，所以叫做随从。到你随从圣灵还是随从肉体，这是你的意志的问题。你决定不再随从这个肉，让这个肉体啊，这个随便放，这个放松。放这个放弃这个，就让这肉体高兴做什么做什么，这是随从你的意志。那完了以后，不仅要不要随从肉体体贴肉体的事，要随从圣灵底下体贴你的思想要改变。所以圣灵会帮助你去了解神的事情，而且知道怎么进到神的心情里面。 OK， 这是很重要。但是前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的，刚读的第八节说法我已经解释到，神救主来主要的工作，或者第一件一定要做工作，就是解决我们的罪，拿走我们的罪孽。但拿走我们的罪孽的时候，还要先解决我们的罪性。没有错，今天我们信耶稣，照罗马书刚解释一下，我们的还有一个叫做老我罪性在里面。所以加太书那边讲到，有一个叫做以撒的叫应血，有一个叫以实玛利是血气的等等。所以今天我们有个新的生命，是昨天的生命，但不要忘记我们那个老旧还在里面，只是那个老我被控制住。被谁控制啊？被圣灵来控制。所以圣灵充满是必须的。 OK， 等下再补充刚讲。所以呢，解决了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罪孽就会被解决，这是一个观念，整本圣经都讲这东西，旧约就讲了。但有一样东西是旧约讲的，但以色列人犹太不明白。因为第一个，以色列这个犹太觉得，尤其这些师父啊，他觉得什么罪孽什么罪性，我们家好得很，我是无可指责，用保罗还没有信主前做代表。 OK， 这个问题解决。但另外一个问题，他们不说亚伯兰蒙福是因为神祝福他，没有错，是恩典。但是亚伯兰不错，神没有拣选别人，你看亚伯兰多有信心，多信靠顺服，所谓神讲的。所以呢，就这样。所以什么叫亚伯兰的信心呢？亚伯兰的信心对他们来讲，就是只要守住律法，只要规规矩过一个宗教行为生活，就亚伯兰的信心啊。我是亚伯兰的后裔啊，所以我们一定自然而然应该蒙福。但是他没有，如果从整个旧约读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亚伯兰的信心是哪一种的信心？是没有自己的信心，从没有变成有，从有又变成没有，要献上以撒。在整个过程当中，从有的叫做在还没有出乌尔的时候，加是个大族，有名望的亚伯兰，这个是一个尊称哦，变成亚伯兰，坦白说是蛮笑死人的。亚伯兰叫做 Sir， 或者是叫什么这个大人，什么叫这个等等，这个字的名字。如果是这个沙来叫做夫人，什么夫人啊等等，就被人家尊重，当然是以他的财物啊，以他的成就啊，或者他人处事行为的榜样。没想到亚伯兰，这有一个亚伯兰大人，或者这样称啊，什么什么这个董事什么的，一下变成什么亚伯兰，叫做这个亚伯拉罕的名字叫做多国之 妇啊的多子，就是很多孩子。到了90岁啊，再改一个名字。然后你们是我的仆人，我已经90，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再叫我说欧董，你要从今天开始叫怎么说欧啊，多国之父。我相信底下你们在戴着口罩还是会笑，你这个人是老糊涂了。你想孩子想到那个程度，怎么会生呢？怎么会生呢？看你这么多年怎么会生呢？现在还叫我们要我们称呼你叫做多国之父，然后的孩子是子孙多得多，他们认为一定会认为我是脑子出毛病。他要这样被人家笑啊，被他的仆人被他的部署啊笑，最少笑个一段时间，笑个一年哦。你肯做这种事情吗？不，他就这样子。所以他的整个的是出于信心没有错，但是再解释说，这是他天然的行为，不是他天生就会这样做。每一样事情都跟神的心意不一样，但是每样事情跟神心不一样，他都愿意放下自己的心意，放下自己的想法。生孩子生不出来，我自己想法想办法。当神说不是，不是，那怎么办呢？那刚过去这些人做就白做了，不还是照着去做了？他最后是因信而称义。所以讲到这一首，有个生命的改变的时候，是一个不是只是守一些宗教行为等等，成为一个被神喜悦的人，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人。这个生命是需要付上代价。读到诗篇的时候，拯救要将百姓这里面拯救出来 ，save 这个字是一个，这个没有错，这个字是很就是很通用的，将百姓从这里面救出来 ，save 这个字还没有用拯救，中文叫救出来，就 save 会换成拯救。但是这个字回到刚刚读的诗篇的时候，这个观念需要放在刚刚那个旧的这个里面。我再说，反正拯救救是很对的词，不要误会。但是只是一个观念，可能比较不足，或者比较薄一点。中间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怎么样？叫做救赎，还多个字叫救赎。碰在哪里？是要付代价的，叫做 redeem。OK， 比如说一个人掉到水沟河里面了，你看你可以救他。来了来了，赶快，我告诉你，往这边来。那个人说不行，你拿个丢个绳子，吊个杆，你发现也在救，已经不错了。他那个杆子，他快淹水了，那丢个杆子或者丢个什么东西，救生圈呢，丢个绳子，你已经做不错了。不过那个人已经大概已经精疲力尽了，可能眼睛啊什么也上看不见，可能头昏了。你丢个绳子他也拉不上，你丢个救生圈也不知道在哪里，或是在大海里面，你有时候看一些的这种的电影啊什么啊，这个风浪当中，你丢个救生圈，或者说那个救生船在旁边，他就没力气游过去，因为他刚摸到救生圈，那水又把他冲走。好了，我已经尽力了，我救他了。救生圈也丢了，这个也丢了，我告诉他怎么游了，不要再浪费力气了，我都讲了，他自己还是沉下去的，那我什么办法？这是一种的，你救他没有错，所以你走过的时候，你很有钱帮助他一下，或者你有能力帮助他一下，神派一个所谓的大将，一个士师来，派个参军来，把敌人啪都打垮了。这是一种，但还另外一种呢，你发现这个人真正无常，这是唯一能够做什么，你就跳下去了。来来来，不要急，不要怕，我来了，你放松，这时候你在他旁边扶着他，他知道你在旁边，可能比较容易放松，放轻松。可能这时候他也真的不放松也不行，如果再放松，只有两条路，除非你拉着他往前走，除非不然的话他就沉下，因为他已经没力气。这个叫做救赎，赎就是换的意思， redeem 这个字一个非常重要， redemption 这是在我们整个的救恩里面一个非常，那很多的宗教也讲到所谓的救赎是用将功赎罪，这是一种的解释，就是包括犹太人在内，如果我错了我就献祭啊，错了我就出点什么钱啊，错了我就怎么样的，以为人可以。但是这边讲到这位救主，他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不是让我们自己去将功赎罪，神说你将功赎罪你也救不了自己，那怎么办？这我来，那你哦，如果你来那我该怎么办？我什么都不要做，神说对，你什么都不要做，但你唯一要做的你要信靠要顺服，你什么都做不来。所以呢，单单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不仅对犹太人，对今天你我来讲，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如果你不明白什么叫做取的名字，为什么叫取名叫耶稣，什么叫做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两个，第一个，我们的错在神面前的错不是我们的行为错而已，是我们的心是错的，或许我们的心是比万物更诡诈，这是一个绝对对。还有错在一个事情，就是单单的我们没有信靠顺服神。如果你要得到神完全的顺服，你的思想意念，不要说你没有犯错事，但你的思想意念，用现在最流行的话，这一日啊，就是有没有向对神，向神对准。什么叫神对准？你的思想意念就神的思想意念吗？不然的话，我们还一个还在喊个口号，就是不代表说我们每个人都对着这么准，但起码你要明白对准什么东西。OK， 如果你说我要跟神对准，底下我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你有读神的话吗？你不读神的话，你怎么对得准呢？那个讲员他自己有本身对准神的话吗？他解经都错了，他怎么对准神的话呢 ？OK， 另外一个，他有没有祷告呢？有没有专心寻求神信心呢？如果他明白神的话，让圣灵再次的肯定他的明白是对的，因为圣灵真的能叫我们明白真理，不仅这样让我们明白，让肯定我们所领受是的，而且让我们进到真理，你活出那个真理来吗？不要贪爱世界，这个你活得出来吗？不然的话，我们今天说对准神，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教导的时候，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出来吃喝玩乐，你很难对耶，到底你知道到对谁？那这些东西我想，或者批评论断比较谁做好谁做的不好，弄这些东西这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他来那他要付一个很大的代价，那底下就要问哦，我知道他付了代价，你要讲一件事情，付了代价绝对他在十字架的救赎是付了极大的代价，其实道成肉身已经付了代价。你去救那个人，你丢个救生圈，拿个竹子丢个绳子，也做你该做事情，对不对？从理性讲的，从道德来讲，我做了我该做事情，一定要我跳到水里面吗？道成肉身，他的这个的过程就成为我们救赎的一部分。他道成肉身，从圣洁的永恒到永恒，没有任何的玷污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居然因为我们的缘故，在从人角度起码最少33年半的时间进到一个黑暗的世界。每次提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宣教士，非洲的一个宣教士，他都宣教很热，他一早起来很安静的时候，大概是4-5点呢、啊，就天快亮也没什么灯了、啊，快亮要起来，他就去他的那个棚里面啊，他专门做孩子工作，就教这个孩子，这个教这个孩子学，就等于开学校做老师，所以就布置一下了，摆好一下，孩子进还没到上课时间，或者看到开始看学，今天比往前热闹，再过一阵子以后呢。他就看见有孩子跑，有人跑来跑去啊，都往那个方向跑，村外面跑，所以他跑就门口看今天什么事情，也不是过街什么，然后就往那边跑，而且喊了叫啊，就他碰到一个他学生一个小孩，那我还记得他名字叫 Nicholas， 哦，这那个什么事情？他说不，他说老师老师啊，不行的，因为班上另外一个孩子都掉在坑里面去了，因为他们的厕所是在这个村的外头，就是一个大坑的、啊、一个大坑的、啊、一个就是他们的厕所对不对？这个什么药胶里面药呢，就是把都在里面啊，这个排泄的就丢在那边，就是一个大坑。那一个是大坑，这个这在营外，因为太再脏太臭。那另外一个可能也是成为肥料什么东西，不会在这样。哦，这个宣教师听了，就这个学生的那个就带他跑，就跑那边去了，因为有好多人，酋长在那里，巫师在那里，酋长就指挥怎么样，丢这个丢那个，丢行绳子丢竹竿，因为那个坑很大，一个村的人在用。巫师人家喊来叫啊，到最后那个孩子掉进去，就已经快要看不到人了。还看到有点动，因为只是都已经淹到这边，还有手啊这样弄弄。因为越弄的话，越沉的越快，里面都是排泄物。就有这个宣教士，西方宣教士，就跑过去，叫他拿个绳子绑着我。这人干什么？我们这人在忙哎。他说你绑着我，所以有人就，但是他那边被人家尊重，是个老师啊。不管怎么样，这个女的，这个虽然是一个姊妹，人就拿个绳绑着她，她绑完以后弄了，她就跳到坑里面去。她其实还不用跳，她只要站在第一步，她已经滑下去，因为脏得不得了。酋长有才干人，指挥这个，那个巫师宗教家喊她跳的，可能不止她一个，还几个跳。其他都关心，哎，这样，喊他加油加油，但真正只有一个人，就他跳下去。我很久以前，那时候我在职场，我说，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登这个故事，因为这是一个基督教的杂志，用这个来，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世间都在喊来喊去，救欧永亮，救欧永亮，他已经快淹死了，在罪恶里面，在黑暗里面快淹死。每一个人可以真的帮助他，直到有一个人，他从天上到地上来，他不来地上来观光，不是来享受祝福。我来不是要人服侍，我来是要服侍人，甚至舍命。到现在我，你看，我到现在我很难忘记，连那个小孩子叫那个人时，我还记得他名字。你真像耶稣这样爱吗？所以他来上十字架，就不用我们太多解释。我只是说前面那个，不是他来，只是告诉一下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来这样，这个的他的动作，包括了人不能够做的事情。人的爱够不到的，人的能力够不到的，他道成肉身，把神的爱带下来，把神的能力带下来，好叫他能够救一个人，叫做欧永亮。当然，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认同，他来就是救我们。在十字架上，永远重要，他死了担当我们的罪，但千万不要停在那里，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在地上的日子跟我们宣布的，因着因信而称义，信神而带的祝福，不是亚伯拉罕的人对亚伯拉罕的看法，不是神人对谁的看法，因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有能干，或者神就找个人给他一些能力让他做成神做事情，就是神把伊甸园给亚当夏娃，跌倒还是要跌倒。所以神的应许不仅这个人最得胜，拜托，所以死跟复活是不可以分开的。坦白说，强调的是复活，死很重要，不要误会意思。死是把罪债一笔勾销，把我们过去的控告的这些所谓的控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样样把这个控告，把它所谓拆掉那个墙啊，或是律法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墙，把它拆开。但不要忘记。 还有一个叫从死里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个罪人他居然能够起来，不在沉沦里面到灭亡，倒会起来，而且翻着，不只是翻转，不是仅仅的得救，而且进到一个能够与王子同坐这个地位上。保罗说的不仅，特别保罗说传道人更加说，我们不仅要一同死就一同复活，如今后面就要更重要，一同坐在天上，这是很重要。但这些的事情的发生，实际上是过去，当然这个过去永远有果效。坐在天上，从末小段是现在，可能更是将来的，但是还是可以经历得到。这是圣灵的工作，就带出一个主耶稣基督，耶稣所做，他不仅仅帮我们罪人们拯救了，他带出一个叫做以马内利。前面那句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的名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在，这是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但后面都有蛮类似这样经文。不过这些，因为这边说要为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那这句话是扣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以马内利，我用再用两三个 point 讲。刚刚为什么讲这么多关于主耶稣来到地上？那十字架、死、复活，这个因为大家都比较熟，我要讲的还是在这里。主整个事情发生是讲到神同在。请问，今天我们得的救恩是不是因为神同在？他不来地上，我们有这救恩吗？所以 from day one 第一天，这个救赎在地上发生的开始，就证明了神的同在。他来到地上，然后33年半的时间神同在，然后呢，保罗讲很准确的，与他一同死就一同复活，同死同埋葬同，然后一同现在坐在天上。保罗没有说我们升天，但我们就坐在天上。有没有讲到神同在？这叫以马内利。救赎是从神的同在来，今天你活在救赎里面是神的同在。当你说，当我说活在救赎里面，两件事情，你就开始有能力不犯罪，因为他来就把你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啊。所以等于说拯救你完以后，你又去犯罪吗？当然你可以犯罪，你不选择依靠他，你不选择与有他的同在，你就会犯罪。但是神开始了工作，他会做完以后就跑掉，以后就你们自己看着办吗？我已经把你救出来，你们以后就好自己看着办吗？没有这种事情。他来的就是要救我们，所以他继续的要保持我们，保持我们继续在得救的里面。那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就他同在啊，他同在。如果他不同在，我们就完了。怎么会？我还是说，你看看亚当夏娃，在这个完全的世界，那时候他也没有，还没有犯罪，他也会跌倒哎。所以你就发现一句话很重要，先知讲了。到这个救恩弥赛亚救恩来的时候，神的律法不再刻在，乃是刻在心板上。保罗把这话讲更清楚，今天基督就是你的律法，有没有听过这个？意思说我们不再旧约律法，基督什么律法？什么意思？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什么意思？今天这位主，律法成全律法的主，颁布律法的主，成全律法的主，他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以马内利不是随便讲讲的，我说随便不是我说你藐视这句话，我是说不要轻这个束缚了这句话，因为以马内利的重要是让你不仅能够有能力不再犯罪，以马内利还带出一个，就是你活出神的一些应许来，因为应许的神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了。那更要紧的，或是带第三个，以马内利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可以活出神的见证，因为你要见证那位神就住在你里面呢、啊。只要你少讲自己的话，你只要想想自己的事情，不要用自己的话，都让主啊，你来，我不知道怎么讲， 主啊，你来，你到底该怎么做？所以不讲了半天呢。现在我就这样，我这个人跟他们讲，我当我是被圣灵更新，我就操练个，就天天跟神讲话。神啊，这个西瓜好不好？神啊，这个青菜好不好啊？跟他讲话。我要操练什么？操练一个叫做以马内利。我还是要对灵恩的朋友非常爱你们，但是要紧的，不要只是灵恩，你要的是以马内利。你要的不仅是圣灵，你要的是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有的那位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就是以马内利。这很重要，以至于三样事情我们可以不有人不犯罪，第二个我们自然而然会活出主的丰盛。如果真的今天晚上如果神跟你祷告，今天你去绕总统府绕七次，你不要找我们一起，你一起去绕也会倒，你一个人去绕也会倒，因为以马内利与你同在。如果与你同在的主没有叫你去绕，你绕了七年也不会倒。丰富那最后为主做见证，就回到马太福音，我就与你们同在，又是同在，又是以马内利，我就与你同在，直到世界末日。那要什么？那想什么？你要的就是耶稣，你想的就是耶稣，你活着是为耶稣。如果有一天做完了走了，你就荣耀了耶稣。我不说活着时候没有荣耀，你可以跟耶稣说，耶稣说父神啊，我已经荣耀你。你也跟耶稣说，走的那天说，耶稣我一生都荣耀了你。生有神的同在，死也有神的同在。所以保罗说，是生是死都是主的人。耶稣耶稣耶稣是他把罪我们拯救来，不要忘记他付了极大的代价。更要紧的，整个事情从拯救我们那天开始到成就那个，直到永永远远，有个极大的应许，神同在。以马内，神同在。当然相对的这句话也讲，耶稣讲马太讲这句话的时候，基本上也讲到耶稣就神自己，不是用耶是神同在，他的名字也叫神同在。所以天使跟约瑟讲说，也从一个角度来讲，耶稣就是神。不过请问我们听得懂吗？因为没有人没有这个观念，就犹太也听不懂啊。你说犹太应该听懂，因为旧约，因为旧约的时候，但是犹太不从旧约的那个争议去解释，因为要的不是神，要了半天还是神的祝福而已。但是为了要神的祝福，我就乖一点就是。那从个角度上，好像蛮要神。所以你可以读四世纪，你就发现，有神的祝福有，一定会离开神。离开神就受苦了，受苦就喊他叫，就呼求了。神说：“哎呀，你悔改了吗？”说：“我悔改，悔改。”又来，所以神要兴起一个士师，又把他带起来。哎，过一阵子，所以圣经每次一个士师完，他们就平安的到连，有没有？那完又来了，因为律法还是刻在石板上，没有看，因为神还是在外面，神没有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同在从旧约到新约是暂时，对我们来讲需要他，他同在，需要这个时候他同在。但是神说我不，所以我们有一次我讲到讲，我们很喜欢神的叫做造访。我要告诉你，神的心愿不是欢迎他来造访我们，他希望说我们是我们要他神啊住在我们里面，不要离开。你真是用这句话，你要知道认识耶稣有时候是你一生最大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为这样就为我们向为预备这样就为我们向感谢，也更让我们能够尽到就为我们向感谢。啊，当然这个礼拜啊也到周末了，真的我发现这好像日子越过越快。 我们也会做过一些聚会啊，来祷告，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是感谢主，真的啊啊，真的，我们台湾真的在台湾或者台湾的教会弟兄姊妹真的很蒙福啊，慢慢看到蛮多教会帮我们教会在慢慢已经恢复了这个所谓的实体啊。但是我们神也感谢主，这些当中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调整啊等等。那我相信这个疫情过完以后啊，我相信我们会真的进到另外一个新的阶段啊等等。我们要为真的训政牧师来祷告啊，我非常喜欢这传道人啊，我们要为他祷告，求神恩待他，保守他啊，这个让他一些走前面的路，能够把教会带到信心当中。我们靠同神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想感谢现在神成就，现在神拣选这样的祝福，现在神的使用，主啊，真让我来何等大的恩典！你不仅包容罪人拯救，你是与我同在的神，你是与我。所以主，我们也求你，求你，主啊，与你的百姓同在，要把这个众圣的聚会交手中，不然在成人青年而上，不然在哦福音这个山庄下头上福音中心，还有在这个收听的，还有线上，都主啊，现面同在。我们仰望你，把圣灵交在手中，主啊，带领我们向前。天父，我们在线上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不仅活在你的恩典里面，也让我们能够自然而然的活出恩典，好叫我们能够见证这位给恩典给我们的神，他是有真有活的神。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